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哦，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我们家务劳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跟别的工作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回报率特别低。它的回报率就是既没有心理上的成就感，也没有物质上的成就感，而且还反复的重复。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家务劳动绝大部分人会不喜欢，不想做家务劳动，把家务劳动看成是一个负担。家庭要和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角色能做的事情，尽可能让他做得更好一点点。
从我这个理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是就说你不应该是让这个外面的参照系，
对，
应该用内在的参照系。
对，
比方说他是60分的人，他做到了59分，就很好。
对啊，
如果说他是个80分的人，他做了78分，他也不错了， 对吧？他如果是100分的人，他只做70，他很可能他的价值就没有发挥出来。
是的，
那么就是一个自我的参照体系。
很多事情它其实都不是以快乐为标准的，做家务劳动本身就不是为快乐为目标的。你要快乐，你就去做别的事情嘛。家务劳动常常就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家务劳动，如果你不得不做，你就要想方设法让它变得更高效。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我们已经连续3天和沈老师聊天了。
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我们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这个连着录的，不行吗？因为桑老师其实很焦虑，中间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外面旅行，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存货不多，所以我们开了天窗。我每次一开天窗，桑老师就特别焦虑，所以他会强迫我连着录，一定有些备货，因为有可能我下面又有忙的时候。这个因为前面2个礼拜我又是出去开研讨会，又是这个我爸妈来带他们旅行，所以桑老师的焦虑就发作了，所以强迫我连着3天要录播客，要把播客的量存好，好吧？所以我就只好屈服了，桑老师是吧？
对，其实我们聊这个播客，其实每个都是不同的题目嘛，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把它放出来，所以也不要紧的，对吧？这个问题不是说因为这个这次聊和上次聊之间会有连续性的，他们只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就有些话题呢有时效性，有社会时效性，因为它就必须要就是说跟着这个世界，比如说刚刚发生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有很多话题它没有时效性，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的就没有时效性，就是什么时候聊都可以，所以我们其实是备了一些没有时效性的话题。但是我也看到其实我们这2年的粉丝涨是很慢的，就是相比较同样的跟我们的基数的，甚至比我们原来基数小的，他们涨的都比我们这2年快多了。我们应该这2年是落后的，可能也跟我们这样的选择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大量选的主题可能都是就是说没有时效性的，甚至有的时候有些有时效性的，我们可能在选择观点上也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原因。但是我觉得播客是跟我桑老师是，我觉得我们俩聊的还比较愉快的，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按照这个风格走下去。所以今天我们聊的也是个没有时效性，但是是我们最近两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对吧？我们其实很想聊聊从洗碗机开始聊起家庭的家务分工。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们有没有对我跟桑老师的家庭分工有好奇心啊？你想想看，我们这2个人的组合，我们的家务分工会是怎么样的呢？桑老师，我们的家务分工是怎么样的？
在家务当中，如果有洗碗在需要在我们俩之间分配的话，那应该是都是分配给我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客观事实啊。
对的。
如果我们2个人需要有一个人洗碗，那应该是洗碗这个工作是分配给我。
在我们
而且呢，沈老师是比较排斥我用洗碗机的，而且呢这个一定要用我用手洗。
我没有排斥，我现在慢慢在接受了，因为我们其实 其实我跟桑老师，因为坦率之讲，我们中间有好多年都不做家务活，家里有老人，又有阿姨，钟点工一天来个两三个小时，其实家里的家务劳动基本上也就做得差不多了。然后还有我妈妈在，我妈又是个特别能干的人，所以我们俩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干家务活的，所以也没什么家务分工啊，能这么说吗？对吧？咱俩好像都比较懒，所以我其实不太批评桑老师不做家务，因为我自己也不做家务。但是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比较穷。这个，然后虽然妈妈也在身边，但是我们当时请不起钟点工，所以我们俩也得要分工做家务。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俩分工就是我做饭，你就洗碗，因为我特别讨厌洗碗，我觉得洗碗会这个油腻腻的感觉我特别讨厌，所以我就选择了做饭。做饭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从我跟桑老师刚刚再开始，好像洗碗就是你的功课吧。
对，我觉得洗碗吧，如果是没有这个洗洁精的话，那么洗碗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自从有了洗洁精以后啊，那么洗碗就不是那么痛苦，因为只要你先涂擦用洗洁精再擦一遍，那个里面的污渍啊、污垢啊，还有那
油
些
腻，
就是油腻，都很快就是水再冲一下就走了。我觉得洗碗用手洗也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吧，如果说你能够用机器来洗的话，那就可以偷懒。为什么？你可以买很多的碗筷啊，那么你今天吃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放到洗碗机里面去，你不用洗啊。第二天再吃完再放进去。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这个洗碗机里面装满了，就是没有用过的
没有
装
洗过
满了
的，
这个洗过的这个碗筷，那么这个时候你再一起把它洗了，那么也是很干净。而且呢，我还是蛮喜欢闻这个洗碗机里面这个放了那个
洗洁
洗涤
精，
液出来的那种香味的啊。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对此看法完全相反。
所以有些人是有所指吧。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前面一阵子大家也知道，桑老师在美国也陪了我一小段时间，然后他也承担了家务活，他又是承担了洗碗的工作，所以他就因为美国是有洗碗机的，所以桑老师就开始很麻利的就开始使用这个洗碗机了。但是呢，我自己不喜欢洗碗机，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洗碗机这个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洗涤剂的味道，在我看来是不好的，我就特别不喜欢那个味道。我觉得盆子上都有这个味道，会影响我的食欲。第二个呢，我老觉得就是总共就几个盆子，那你大张旗鼓的放到一个洗碗机里面去，那这个就很麻烦。然后他说可以攒个一阵子，问题是我们一共吃饭的碗一共就四个，我们三个人你不能攒，你明天就要用，所以你只有三个碗三个盆子，你也得要用洗碗机，你必须要洗掉了。那你手洗一下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老觉得洗碗机是一个效率很低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洗碗机，它一洗它就要洗一个半小时，然后轰咚轰咚轰咚轰的转一个半小时。那你洗个碗，你手洗，你10分钟就能搞定了，然后你擦擦干，放到处理，不一样吗？所以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桑老师还要用洗碗机。所以我们对于用不用洗碗机，其实一开始是产生了一些争议啊。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你负责这件事情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但是你得保证用了洗碗机以后，不然又产生那个让我讨厌的味道。所以后来桑老师是屈服了，是吧？就少用洗碗机了，是吧？你为什么屈服了？你就不能够抗争吗？一点主体性都没有。
就是避免这个产生冲突而已啊，对吧？现在这个巴以冲突啊，很多时候还是一种争口气嘛，所以我就为了避免此类的冲突发生战争啊，所以就接受了、容忍了，对吧？agree to disagree。那你觉得需要这个不用洗碗机洗手洗，那就我能接受就手洗吧。
哎，那你为什么不抗争呢？你不觉得你的主体性受损了吗？如果换个角度，比如说一个女性，她男性希望她做什么事情，她接受了，我们就会觉得她没有主体性。难道男性就没有这个担心吗？你的主体性哪里去了？为什么老婆说你要用手洗，明明有更先进的东西在旁边，你为什么就不用手洗呢？
因为我计算了一下这个时间成本嘛，如果说我跟你抗争的话，我需要跟你回应，然后你还得继续跟我回应，这中间所耗费的时间和我把它洗完所耗费的时间相比较而言呢，还是把它洗完所花费的时间比较少。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否则的话这个我的这个机会成本也很大，对吧？我如果抗争要失败了，既抗争的花费的时间，抗争失败又花费时间，还得希望再花费时间，这样呢我就做同样的事情需要花费三倍以上的时间，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我在家庭生活当中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这个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我其实是从2002年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性别学，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主体意识特别强大，我就经常跟桑老师吵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俩解决问题方式，我常常会上纲上线。比如说他要我做个什么事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凭什么指挥我做这个事情，你凭什么把你的命令凌驾于之上，而不会去考虑这个命令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我们家庭的最优选择。桑老师的考虑永远是不是最优选，是怎么那个，是不是那个，所以他是从非常实用主义的，但我就很容易上纲上线啊。你觉得我们难道女性一定要这么做吗？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当时我的一个反思哦。后来我其实也对于这一块的主体性其实也是打了个问号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最简单的，怎么是对这个事情最有利的啊。但是桑老师我告诉你，我最近对洗碗机的想法又有所改变了，你这次来你不觉得我就对你用洗碗机没有那么反感了吗？
那么期待你的进一步变化。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用洗碗机啊？我这里还有一些搜索的一些资料和大家分享。
好，
就是说中国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把洗碗机这个西方的这个产物啊引进到中国来。但只是过去这个这么些年，洗碗机没有像在西方国家一样在家家户户普及啊。那所以这里就有人就去了解为什么会不喜欢这个洗碗机呢？其实啊，这个洗碗机在国内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牌子吧。他说一年呢只卖了1万多件，
对，
那99%的家庭呢是没有，对，99%的这个家庭呢是不装洗碗机的，而这个国外呢。那些要不要装我们就不管它了啊。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国内最大的洗碗机的品牌啊，小天鹅洗碗机一年才卖出 1.39 万台的。这样的话，但是与家用的洗衣机和冰箱相比较来讲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中国人家家户户基本上就是说都用上了洗衣机和冰箱，现在没人用手洗衣服吧，对吧？对吧，冰箱大家还是家家户户都在用，对不对？但是洗碗机呢大家就不能接受，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 98% 的家庭呢还是喜欢用手来洗碗啊？这个 98% 怎么算出来的啊？就是说截至2020年末，洗衣机在我国城市家庭每百户的保有量达到 99.7 台，就100个家庭有 99.7 个这个家庭啊，这个是有洗衣机的，但是洗碗机在100户的保有量仅有2台，也就是说 98% 的中国家庭吃完饭是自己手洗，是没有用洗碗机的，是这个概念啊。这个 98% 怎么算出来的？那么这个其实和前几年的这个就洗衣机啊、洗地机、洗碗机，对吧，
还有洗地机吗？
这个
扫地机吧，
扫地机啊，扫地机，对，现在扫地机是倒是卖了越来越普及的。
对，但我也不喜欢用扫地机，我也喜欢用人工，我自己也人工扫地，当然扫地是我儿子的工作，我安排下去了。
那么中国人不用洗碗机，主要原因还是客观原因，这个现在调查下来，主要是因为最早是因为比较贵，
对，
2000年初的时候，城镇人呢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只有6860块，而一碗洗碗机呢就可以要在1500块到3000块之间，但现在的这个洗碗机反而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高的价格，
对，
是吧？那么因为科技发达了嘛，中国制造已经是响当当的中国品牌，就是说洗碗机可以造得很便宜，但是即便是洗碗机的价格降下来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普及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没地方装，因为洗碗机它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对吧？
其实最主要是没地方装，而且是我觉得我们当时我们家之所以不装，就是因为
后面要排水管，就是，然后呢，就是它其实需要提前在装修之前就要有类似的口子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其实当时是厨房间先硬装装好了以后，再去整体厨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没有那个口子。所以后来我们家是装了一个这个叫消毒柜，但是没有装洗碗机。其实我有点后悔，我就应该装烤箱。我现在觉得烤箱更管用。我觉得美国是一个烤箱跟一个洗碗机，现在很多的家庭其实就是选择了烤箱，但是不会选择洗碗机，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只有一个放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东西的地方，我们的厨房间很少有两个这样子可以有两个大的这种可以放两个大筐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烤箱和洗碗机之间，大家选择了烤箱，或者就是两个都不选择，因为我们其实两个都可以不用，对吧？
对的，所以其实你都不用那地方放什么呢，对吧？你放一个消毒柜，其实手洗好了以后放里面消个毒啊，这个做一个自我安慰吧，就是把洗碗机的一半功能拿来使用了。
但这个
它主要面积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错误的决策。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因为他的厨房间很小，但是中国的锅碗瓢盆可多了，尤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锅子。在美国，它的锅子其实很简单的，它就只有几个，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锅子，所以锅子是需要有储藏空间的。所以那个地方常常就是我们需要厨房间里其实需要更多的储藏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那个空间放洗碗机，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对，现在变成一个更重要是这个原
对，
因啊，还就是说，我觉得和开发商是有关系的。
嗯，
就开发商在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洗碗机啊，就是作为一个，现在不是全装修房嘛，
对，
对吧？他没有把这个洗碗机作为一个预装的产品，
嗯，
对吧？预装的一个装置放进
对，
去。
但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是不喜欢用的，包括我到现在，虽然我其实是改变了对洗碗机的看法。是因为我发现洗碗机其实洗得比手洗还要干净。举个例子来讲，我其实有一些那个就喝了茶，然后那个茶渍在杯子上，我就发现自己洗就得很辛苦的洗，有些角角落落洗不到。可是你放在洗碗机里，它就可以把茶渍、把这种咖啡渍洗得特别特别干净。尤其是玻璃杯子，我自己手洗的玻璃杯子洗干净了，但是没有在洗碗机里洗得那么闪闪发光。我就发现洗碗机真的是能把这些东西洗得闪闪发光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好，所以我现在改变了对洗碗机洗不干净的看法。早期我是觉得洗碗机洗不干净，因为真的会出现有些时候有些这种渍还留在上面，这个我觉得的确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些它其实很难冲水，水能冲掉的。但我现在也发现，其实它有些地方其实洗得可以更干净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我还是会觉得有的时候就两三个碗，然后呢，而且你要摆进去，这个我们自己在。中国的很多锅碗瓢盆，它不是那种像西方就这个盆子色拉，就是很统一的，你可以摆得很有序，摆就很麻烦。然后我就觉得，还不如就自己手洗，一下子就洗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因为没有这个市场，所以开发商也就不放这个东西。那现在开发商很多是放烤箱的，烤箱越来越普及，你会发现。
对，这里也有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的碗筷啊，它都是各式各样
对
的，
的，
很有特色，
对，
啊，它不像西方那样的就很单一、很 boring
对，
啊。那么也可以说他们很标准化吧。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也有人认为洗碗机洗不干净
对，
了，啊，那我就发现，好像我用洗碗机的经验来看，应该讲没有什么洗不干净的，啊，洗的还是蛮干净的。
对的。
对吧？这个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洗之前呢，你很可能要需要把那些比较大的，且脏的厨余啊，你要把它稍微清理一下，然后再摆在洗碗机里面，而并不是什么样的就先往洗碗机里面一放就开始洗了，对吧？
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你说，
那么沈老师，我想问你，你现在你接受洗碗机吗？我想是你现在。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就一周，比如说有一次会用洗碗机洗，或者我今天请朋友吃饭，东西特别多，然后我就觉得也有别人来，所以我就会洗碗机里洗。洗碗机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最后烘干消毒，所以拿出来的时候盆子都闪闪发光。比如说我明天要请客吃饭，我可能也会这两天就洗碗机里洗，这样朋友来的时候那个盆子就闪闪发光啊，很干净。但是如果就我跟儿子两个人在，我其实大部分时候是不用洗碗机的，我就随手就洗掉了。而且我觉得其实洗碗不仅仅是洗碗呐，你还要擦桌子。你还要把这个灶台全部擦一遍，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洗碗就是中间很小的一个步骤，剩下的这些工作我其实一样要做的。我放到洗碗机里，其实剩下这些工作我也要做，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与其想着还要把这个这个各种盆子放进去再拿出来，我还不一口气就做掉了。所以我其实现在依然是用的比较少的，但是我可能一周会有一次，或者是有特殊的时间我还是会用。但总体来讲，我对洗碗机其实就是不是那么的，到现在为止不是那么的觉得实用。如果我在厨房里面有一个东西要抛弃掉的，我觉得洗碗机可能是我第一个要抛弃掉的。
哇，洗碗机第一个被抛弃掉了。
对的。桑老师呢？
啊，
桑老师，如果在厨房间里叫你第一个抛弃掉一样东西，你会抛弃什么？
哦，
煤气灶。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煤气灶，我觉得
不能抛弃啊，
也挺麻烦的，因为还是用电子灶比较好一些。
嗯，
煤气灶还有这个泄漏风险啊。
嗯，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不仅仅是洗碗机的问题，其实就谈到家务活，因为洗碗这个家务活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有很多人是不是喜欢洗碗，反正我觉得好像我不太喜欢洗碗。这个家务活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是很不喜欢干的。桑老师喜欢干家务吗？
我就是不讨厌吧，就是如果必须要干的话，那么你烧饭，因为烧饭不是我的特长嘛，但我会烧一道菜，对吧？
对，土豆做的特别好，
而且还乐此不疲的啊，精进一道菜。
对。
但是
每次质量都不稳定，
就是每次都有个性化的选择，这就是作品啊，作品的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啊。如果你做的每次都一样，就不是作品，那就变成工业品了。
对的，你每次都不一样，所以都是作品。
对，我觉得洗碗还好吧，因为吃好饭以后，你本身也得需要站一站，需要再运动运动，那你再洗个碗，然后把那些。杯盘狼藉啊，然后把它桌子擦擦干净，地板扫扫干净，那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吧。正好你不可能你吃好饭干什么？躺着走路，还是说就是开始继续工作？那没必要嘛。那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拿来再做做家务劳动，也是不错的一种生活体验。
对，
所以我不反对这个家务劳动。
你不反对是因为你比较少做，你知道吧？从我们整体的。这个经常做家务劳动的人来讲是真的很讨厌家务劳动的。我们专门有家务劳动的这个社会学啊，也有专门的书籍，我自己最近也在做一些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家务劳动就是很让人讨厌的，你知道为什么家务劳动让人讨厌吗？你看男性可能就没有这种感受吧。
家务劳动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人讨厌的，我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特别喜欢做饭做菜，而且自己去买原材料，然后自己做，觉得这个还是挺享受的。
对，我们现在的家务劳动里面，其实在我们研究里我们分成是两大类型，一种叫这个日常的家务劳动，包含两块，一块是做饭做菜，还有一块是清洁工作。还有一个家务劳动叫照料型家务劳动，包括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对孩子的日常培养，包括这个叫照料，然后包括对孩子辅导作业、接送孩子等等。其实我们把家庭家务劳动现在是分成这两块。当然现在家务劳动还有更多的更细的划分，比如说情感劳动，就比如说我在家庭里面要提供情感的支持。还有一个叫决策家务劳动，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决定买什么菜，我要购物等等等等，都属于家务劳动的一个大的范畴。那么我呢把后面两块呢先觉得，我觉得那个太复杂了，我们今天不聊，我们聊的就前面那些常规的家务劳动。那刚刚桑老师讲到的是说做饭的家务劳动和那个照料孩子的家务劳动其实真的还不太一样。其实家务劳动里最让人厌烦的是清洁工作，虽然不可否认有很多的一些人呀，还人比例也不少是喜欢干清洁工作的，但是清洁工作其实对人的这种厌烦心理它其实是影响最大的。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家务劳动它有一个特点，就做饭，你看啊，男人喜欢做饭，男人只是喜欢偶尔做一顿饭，有朋友来的时候请客吃饭男人来做饭，日常大部分的做饭其实依然是女性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因为家务劳动它有个特征，它特别没有成就感，它特别琐碎。比如说你今天把家里清洁得很干净，然后明天小孩子或者小孩子一回家，或者丈夫一回家，他立马就脏了。 即使没有人回来，你归程什么的，你过两天也得要做，你在重复性的做这些劳动，所以它是不能带来成就感的。第二个，家务劳动没有升迁机制，所以不管你做的多好，顶多家里人说，哦，你做的不错，甚至一时间长了，大家就视而不见了，就觉得习以为常了，所以它也没有成就机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家务劳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跟别的工作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回报率特别低，它的回报率就是既没有心理上的成就感，也没有物质上的成就感，而且还反复的重复。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家务劳动绝大部分人会不喜欢，不想做家务劳动，把家务劳动看成是种负担。
对，可能你讲的这个家务劳动也可以分很多种的，
对的，
就比方说有创造性高价值的，比方说朋友来了，那你秀一下，
对，
我会做一个这个臭鳜鱼，
对
啊，这个
展示一下，
我也做过臭鳜，我也做过臭鳜鱼嘛，我觉得我做事那个臭鳜鱼经历呢，让我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按照那个已经那是个预制菜嘛，已经做出来以后，先从冰箱里拿出来给它解冻，解冻好了以后呢，然后再要据说又用那个水滴啊给它滴个两小时，就是让它慢慢的消融融化，对吧？就让它这样肉质鲜美。然后接下来开始煮啊，煮洗好煮了以后，这个整个过程呢，差不多从早上到把这菜做出来花了4个小时，就吃呢也就2分钟把它吃掉了。
对啊，不，这个还是好的，吃也花了4个小时甚至4天才吃完，那才更惨呢。2分钟吃掉，说明还做得不错，你想想看，这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你为什么觉得还不满意呢？咱们花了4天才把这臭鳜鱼吃掉的，真的是成臭鳜鱼了，这有什么好的呢？
就觉得这个性价比不高，你就
花了4个小时做一道菜，对吧？
对，我觉得可能我要下一次下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煲汤吧。
嗯，
我说煲出一个汤可以煲很久，也可以喝比较长的时间，至少不会2分钟把它喝完。对吧？至少喝个2小时吧。
你这个目标好奇怪，
就是，
难道做好吃的不就希望大家很快的吃掉吗？大家觉得很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吗？你做一个难吃的菜，几天都吃不完呢。
对，洗碗呢也是一个能够及时的看到成就感，因为这个背叛狼藉啊，就是这一块嘛，吃饭的那一块嘛，你把它打扫干净，又恢复原状，然后也锻炼了身体，也是挺好的。
嗯，
做家务，我觉得第三种情况就打扫整个家庭的卫生。
嗯，对啊，
就你看我们也去过有些朋友的家，他把家里真的搞得非常干净。我不知道，我其实很想问他们是不是特别喜欢看家务，因为包括他们厕所，那个厕所马桶后面的那个地方
都干净的，
都搞得非常干净。
嗯，
哎呀，我觉得真的很佩服。
嗯，其实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女儿中间不是来了一次嘛，她之前因为是住在这个寄宿家庭里面，那个寄宿家庭那个妈妈对她来讲特别严格，因为我们家对于卫生要求没那么高，所以要求她怎么把卫生清洁干净，她必须要清洁自己的这个浴室，出自己的房间，所以她到了我这里，她就看不惯，就觉得跟我讲说你这个浴室还整洁的不够干净，你需要买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我就按照女儿说的去买工具去打扫卫生，因为我其实觉得我对这个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我就发现啊，原来要求高的人是能看到这些点的，我就没看到，我觉得挺干净啊，你看我也每天这个地板都拖啦，我每天这个台面都抹了，他就跟我讲，你看哪里，就像你讲的马桶后面你看是脏的，我说谁会关注这个地方啊，他说我一眼就看到了呀，所以我就没办法，只好就如果你要求高，其实你能看到这些脏的地方，如果你要求低，你就看不到这些地方，我就经常看不到这些脏的地方，我觉得都挺好的。我妈来了以后就觉得，哎，这里怎么也有那个不整洁，那个我就说挺好的，挺整洁的，我觉得这样子堆在一起不挺好的吗，这个堆在我看来已经是很整洁的这件事情了。
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比方说打扫卫生的事情是挺崩溃的。
嗯，
因为你怎么打扫吧，
嗯，
它花很大功夫才能把它弄得叫一尘不染， 对，
对
吧，
但是你很快又脏了，
对，它脏掉的就比难度就很低了。
嗯，
很快就脏了。
嗯，
所以要实现一尘不染这目标呢，这就感觉很崩溃。
对，
啊，当然如果客人到这样的家庭去做客，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
觉得这个家庭呢，这个生活品味很高的。
对，所以你知道吧，做家务劳动它特别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赞扬。如果你的配偶他其实承担主要是挣钱的工作，然后 他家务劳动比较少，但他回到家里看到你家务劳动做得很好，他能够一直在说，哦，真的，我回到家里这个环境很好，哎呀，这个我你做的这个事情做得太好，他就能够弥补一定程度的成就感。如果这个配偶是在外面挣钱的，回到家里觉得家务劳动嘛很简单的，你怎么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做的干净是应该的，他完全看不到任何这个努力或者是不容易，那实际上家务劳动本身就不太能产生成就感，又不太有升迁机制。如果我们的配偶还能够这个还完全无视这些重要性，完全觉得这个事情一点都没有意义啊，这就是应该做的，那你知道做家务劳动那个人就会特别的郁闷，因为他会这就叫所谓失去自我，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正是因为家务劳动它其实不太能够产生成就感，又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所以它反过来又特别需要得到对方的肯定。所以好的夫妻关系里我们就觉得感恩很重要，互相看到对方做的事情很重要，就是因为人生很多事情真的只有对方肯定了，我才觉得嗯，我做的事情还是有价值的。当然这里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说了啊，为什么要别人肯定，我自己肯定自己就可以了，我的这个主体性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那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其实人类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的，这个是人类的正常的一个心理嘛，就人是群居动物嘛，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肯定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是觉得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需要去做这样的调整的。我觉得我儿子这一点就做得特别好，我觉得你儿子要做的比你好多了，老公啊，
是吧？
啊，就比如
你说说看，
比如说这个外婆来了以后做了一个这种 brownie 很甜的蛋糕，我觉得很甜，然后呢这个儿子就一直表扬外婆做的很好吃，然后他还吃了两块，然后外婆后来说那你这么爱吃又再我再做吧，然后我就跟外婆讲了，我说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希望你做完以后很高兴他吃了，不是说他特别喜欢吃，因为日常生活中他并不很喜欢这种甜的蛋糕，我们去买东西他都不喜欢吃那么甜的蛋糕的，他然后他外婆每次哇就做的太好了，表扬外婆，外婆就特别高兴啊，外婆觉得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然后外婆觉得这个他很爱吃，我再做，我就说啊，有可能他只是表扬你，但没有那么，但他真的就是让外婆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儿子做的要比你要做的好多了，对吧？
他这样也会引起误解的。我不是曾经在我们的播客里聊过一次，一个中年男子跟我讲那个烤麸的故事
啊，我知道，
我就马上要想到了，
就是说烤麸好吃就天天吃烤麸，对吧？
对，他不喜欢吃烤麸，他老婆呢就喜欢跟他聊天，他不高兴跟他老婆聊天，因为他老婆最反对的就是他在那看书，因为他特别喜欢看书，他老婆呢他一坐在那里他老婆就爱干家务，那他坐在那看书看电视，他老婆就开始拿着拖把拖来拖去，手拿出来，脚拿上来啊，当当当在那拖，这个他觉得挺烦的，对吧？他因为他比较喜欢看那个美剧嘛，看这种电视剧，很认真在那看，不断的被打搅，对吧？这是一种状态。我觉得很可能这个中年男子没有过度的关注他老婆，所以他老婆为了讨关注嘛，更有甚者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因为他老婆呢，他买了个烤麸，他不喜欢吃，但是他也不想说，我就觉得在家庭关系是不是有那么一种状态，就是说我就是不想跟你聊天，我觉得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多余，对吧？我就是想待着，真的嫌弃了，说白了你不高兴跟你说，
说白了就是恶性循环了。比如说你看这个老婆吧，她为什么觉得你喜欢吃烤麸我就一直做烤麸，就是因为我很想得到你的认可，为什么你坐在看书的时候我要打扫卫生，而不是在你不在的时候我打扫卫生，是因为我希望你看到我的存在，但是呢这些行为反过来又让对方觉得更烦啊，就觉得我其实你回来就打搅我，
做作，
所以他就又更不想关注他，那这样子就恶性循环。所以其实夫妻的关系其实需要经营的，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对方在你不想要的他的时候打搅你，那你就要在你能够去关注他的时候关注他。比如说你回到家里先跟老婆聊个半个小时，把老婆的关注已经解决掉了，你再去工作，你再去干别的事情，老婆就已经觉得哎，那我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结果你回来就拿着书本回来就那个，那我 累了半天，我就希望跟你聊个半小时啊，你这个一直需求得不到满足，那我就中间不断打掉你，可能加起来也就半个小时，可是我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出现，你就会很烦。所以这个背后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说我没有得到你的关注。我们回到家务劳动的话题，其实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不愿意干，而是我觉得我干了没价值，我干了以后你既不认可我，又觉得我这些事情做的也没有意义，但是又很辛苦，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心里真的一边做一边都心态不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的矛盾。所以夫妻关系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它就很麻烦，它需要大家有一个外部的力量去推动它，或者说自己本身性的一定要有一个本质的一个改变的想法，才能够很好的去改变。否则的话，这种恶性循环到最后就是夫妻两相对，就是真的会无言，而且会觉得就不想去做任何事情了。所以夫妻关系不能等到，我们在这个家庭理论里面有一个叫曲线图，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是起起伏伏的，它不是一直往上走的也不是一直往下走，它起起伏伏，但是大家请记得不要让它掉到底。你在中间掉下来的时候，最近这个阶段我没有那么多的关注老婆，好像老婆有意见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老婆，或者这个阶段我对老公有很多的批评啊，他已经厌烦了，那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停一停，我得要调整一下，把这关系调整一下，让它起起伏伏。如果你永远不关注，掉到底了，很多年以后就你想再去关注，人家都不要你关注了，你天天批评，有一天你去表扬他，他都觉得你很虚伪。所以关系不能够掉到底，就像话不能落地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叫曲线理论、波浪线理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家务劳动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在做的时候你一直不关注，一直不关注，然后你其实到最后这个人觉得已经对家务就很厌倦了，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讲说啊，家务劳动其实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对家庭做出贡献了，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空。
不过我最近呢，我就感觉到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差异啊，就是有些地方啊还是就说女的反对女的就是要求她老公干
对
这个家务劳动，
就是很多地方还是觉得
很简单，
家务劳动还是女性的活，男性就不应该做，否则就有损你的男子的气概。
包括带孩子，他如果说男的带孩子，哎，还听说她的这个婆婆就会很反感。婆婆说要么我带要不媳妇带，儿子是不可能去带她的孩子的。
对，
哎，我最近还听说有这样一种情况啊，我又不点名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
不要地域，
这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些地方，他认为这还是一种观念啊、就是说干家务就是女的事儿。
具体有什么故事吗？
我就不再讲下去就又剧透了
好吧，
就我就听到这么一个事情，就碰到一个人，他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吧，就他反对，他说他如果是要求他老公去跟他一起带孩子，他的婆婆就哭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这个很没面子的事情。
对，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身边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现象，我听完以后非常惊讶。
但是这个的确在，如果我们在50年以前，这其实非常正常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个是一个被很长一段时间看成是最理想的分工模式，也是看成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野。如果一个男性天天在家务室里面去排就是做事情，会让人觉得他不像男人。这个是在很多年前的一个所谓的性别的刻板印象，这个我们也批评很多，甚至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就是封建糟粕。我印象还特别深刻，你不要说别的地方，就说你出生那个地方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跟桑老师刚刚结婚的时候到他家里去，他的奶奶那时候70多岁，他奶奶个子很小，比我还矮一点点，大概1.5米吧。你奶奶有1.5米吗？1.5米都不到一点吧。
差不多啊、
然后呢那天桑老师回到家里他还很勤快，因为他们要从井里打水去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记得桑老师很积极的去打水啊，去浇东西，结果他奶奶就从这个房子里面冲出来说啊，你不要这个做这个情你干不动的，我来呀。我就看一个70多岁的1.5米的老太太从一个1.75米的身强力壮的孙子手上夺过那个水桶，一定要他干，他觉得这个活就是他干的，他但是他不是说男人不应该，他说觉得你干不了你干不动。我就在想了，他怎么干不动啊，他都1.75米了，他一身力气。但是你会发现他那一刻是真心的觉得这个活就不是你做的。然后我自己因为做性别研究，我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个其实一种 就是性别刻板印象，也是用性别歧视，把女性就是觉得这家伙就是女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受的是非常系统的性别训练，也就是说，其实当你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你不要去批评那个具体的人，你要知道他也受他的文化，你的奶奶就受那个文化的影响，她觉得这是正常，她没有恶意，她也没有说这个。而且你奶奶跟你妈妈都有一点很好的是，她们自己干很多家务活，她没有强迫我做。所以，我到了你家，我是不太干家务活的，他们也能接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比较同情他们，但我觉得不能够再去批评他们或者去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恶意，他们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种想法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其实是存在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所以我们觉得男人不应该干家务，但现在在很多地方他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像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我就觉得我爸妈就是家务分工分得很平衡的，我爸妈都干家务活，所以我就觉得家务活男的就应该做啊，没有说一定要女的做，我就没有这个想法，是吧？方老师第一次到我们家，是不是也会很吃惊的发现我们家的家务活男的都做得很好啊？
对，我觉得这些年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那个，哎，刚开始觉得，哎，干家务活不都是女同志干的吗？对吧？结果现在慢慢的也认为啊，这个家务活大家分担就没有那种这种违和感啊，觉得还是很正常的啊。
对的。
这就是说这些年应该就没随着这个社会观念的这个不断变化，大家对这些事情呢的态度也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的，
啊。
而且我的的确确，高科技的发展的确是让部分的很讨厌的家务活，现在终于是可以解脱出来了。比如说洗衣服，冬天你洗衣服其实不太可能都用热水洗嘛。其实冬天洗衣服，冷水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洗衣服它其实是花的时间也比较多。那现在有了洗衣机，就真的很轻松。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做饭啊，我们用很多的高科技，现在我就觉得用空气炸锅啊，用 Insport 这种压力锅啊，那你做饭就真的变得很简单。所以我觉得科技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会使得做家务活变得没有那么的让人讨厌。相对来讲它，
还有那个就是炒菜机，对吧？对，你感觉这个炒菜就像科学实验一样
对的。张老师
的，
这种人都能炒菜了，他降低了做家务的门槛。
对，还有预制菜，对吧？预制菜当然有好的预制菜，那么预制菜它也可以这个预制汤，对吧？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依然存在家务劳动的这个分工，而且家务劳动某种意义上讲，依然是会让人觉得承担多的人是比较累的。哎，我不知道张老师现在会怎么看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尤其是怎么评估女性在家务劳动的这个贡献。
哎，我觉得吧，现在这个家务劳动已经和性别之间进行了这个革命性的脱离啊，家务劳动和性别已经无关了。
这个桑老师这个观念有进步了，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某个家务活一定要女性做，对吧？某个家务活一定要男性做。
对的，比方做饭可以是男性，比方说洗衣服可以是男性，比方说洗碗也可以是男性。比方说拖地也可以是男性，
对的，任何一个家务活都可以男性做，我觉得。还有什么活是男性做不了的？当然男性都能做了啊。但是关于，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其实我是特别反对性别刻板分工的，就是说什么活一定要女性做，什么一定要男性做。但是在家庭领域，分工是必要的呀，就不能不分工。不分工的话，家庭特别容易出矛盾。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特别自信，我觉得我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两亲家不聚头"啊，这个就是两个亲家不能住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我跟婆婆关系也很好，跟妈妈也关系也很好，我当然可以让他们住在一起，我有信心能把他们关系处理得好。结果我发现这个非常的很难，尤其是在分工不明确，比如说他们两个同时进厨房，你就会发现，婆婆的习惯是所有的油盐酱醋瓶都放在左手边，我妈的习惯是所有的油盐酱醋都放在右手边。然后他们两个只要有一个人前面做了，第二个人进厨房的时候就发现油盐酱醋找不到了，就会很抓狂。所以当你分工不明确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互相抱怨。然后如果两个人都在厨房间里碰啊，那就很容易就这个我觉得你妨碍了我，我妨碍了你。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不能这么让他们住在这个，也不能让他们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后来做了非常明确的分工啊，你负责厨房间的事情，你负责这个厨房外的清洁工作和其他清洁工作，这就矛盾减少很多。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它其实是一定要有分工的，它不是性别分工，它一定要有分工，没有分工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我自己是鼓励家庭里面做清晰的分工的这样的安排。桑老师，我们如果做家务分工，你会愿意承担哪些家务劳动？
这个分工呢，我觉得可能还可以要更加这个技术性一点。
对，
比方说就家务劳动而言，我负责洗衣服，你负责呢做饭，然后呢我还负责洗碗，对吧？然后我还负责拖地等等，这些呢就是规定每个人的责任区。
对
啊，如果家里房间比较大，你负责清理楼上，我负责清理楼下。
对，
这个呢一个要分工要明确合理啊，以及这个适当。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再细化到就是这个菜你来做，臭鳜鱼我来做，土豆我来做，那个红烧肉你来做，这个就是这个及时的一些分工了。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讲没什么问题啊，确认好责任边界就行了。那就怕是什么呢？今天我做饭，明天你做饭，这样一种分工就会导致一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些问题，就是你做菜会偏咸呢。我印象当中看了一个段子，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口味不同，就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不吃辣。结果呢，那个人抓住做饭的机会呢，他就对方就说了，你做饭是可以，但是你不能放辣椒，对吧？结果呢，这个人说不放辣椒多难吃啊，就是这个趁他不注意，就是抓了一把辣椒就往锅里一放，这个一怒之下把锅给踢掉了。这个场景也有，
那这是互相不体谅。其实我们有现在，因为最近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不同的朋友来吃，我其实常常是准备好不同的酱料，就是比如说辣的酱料，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你就可以蘸一蘸。像我们楼上住的邻居是个泰国人，特别喜欢吃辣，每次他到我家里来，因为我不太做辣的菜，我就给他一个酱料，很辣的酱料，这样子他就可以吃他的辣的酱料。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小事。我其实特别想问看桑老师，你是怎么理解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性的，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怎么分工算是平等的？
平等应该是一种感知上的平等吧，就是说你觉得平等就平等了，
那你就没有标准
了。你觉得不平等就不平等。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家务事还有什么标准呢？你跟我说说看有什么标准。
其实关于怎么叫家庭劳动的分工的平等，我专门写过一篇英文的文章，当然发表在一篇英文的书上，不是在杂志上，可能这篇文章大家比较难找到。但是当时真的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我参加了一个全球项目，这个一个美国学者他召集了25个国家的不同的学者啊，我是代表中国的，我们每个国家选一个家务分工平等的一个个案来写。但是当时我们就对于什么叫平等其实进行了很大的争议。他们当时要给我的目标是说，要找到家务劳工一定要从量上就是50%和50%的，但是呢他们又不希望是像大学老师，男性是大学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如果男性是大学老师，他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时间在乎家，他觉得这是职业造成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性别平等的分工。所以他们特别想找的是那种双方都是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大家都工作忙碌程度差不多，但是他们家务劳动是分工很平衡的。我当时找了3个不同的个案，但是都被他们否定掉了，他们都觉得不够平衡。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个案是非常非常平衡的，就是这个个案是这样子的，这个男性他自己呢就是工作是特别多的出差，但是他呢他尽可能回家陪孩子，然后这个女性的工作呢相对来讲更多的待在家里，但是这个女性不喜欢进厨房，她就厨房的活什么都不想做，但是她很喜欢做清洁工作，因为她觉得老公清洁工作做不了，所以她的丈夫把所有的家这个厨房的工作全部承担了。如果他出差多，他会提前做好吃的，甚至帮他们说啊，哪些外卖你可以怎么买，总而言之吃这件事情他来解决掉。然后清洁工作就是这个女的全部来做了，但因为这个男的出差比较多，所以带孩子这件事情呢就女性承担的更多。但是这个男的只要在家里，只要他不出差，他其实也完全的承担带孩子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个男的也觉得自己家庭分工很平衡，这个女的也觉得很平衡，所以他们主观上是觉得平衡的。但是当时这个个案他们一直通不过，他们就觉得从统计数据上来讲他是还是这个女性做的多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讨论到底是平衡重要还是所谓的对等重要。就是英文里面有一个两个不同的词，就是你的平等和这个对等之间，你是要均等的50%、50%才是平衡的，还是说 就我们自己感觉平衡就是平衡了。所以如果就是说我们真的是50%，但是比如说我厨房我就做一半，你也做一半，清洁工作你做一半，我也做一半，因为这样子才能做到全部的平衡。可是对另外一方来讲，他就不喜欢进厨房，他觉得每次进厨房他都很讨厌，那是不是这个是平衡呢？所以我其实我自己的观点是，平衡比平等有的时候更重要。就像范老师讲的，如果我们家庭内部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机制，说这些是我做的啊，那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很愿意，而且我很擅长，而那些我不愿意事情由另外一个人承担，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所以我会觉得平衡比平等更重要。当然这个前提是不能够这个太过于就是失衡，就不是失衡，就是太过于说啊，比如说我就觉得女的都应该都我做啊，所以我就都做了，所以我这 就是平等的，那是另当别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是平衡还是平等重要。
对，你讲的均等就指的是这个 equality， 是吧？
equality， 对的啊。
equality 啊，是还 equality 啊，应该读 equality。那叫对等，叫 equivalence。
equivalence， 对的啊，它有不同的那个平等是 equality，equivalence 是均等对等，就是那个应该是这个英文吧？
对对对，
对吧？
均等的指的是对事物的分配，每个人。这个获得的数量或者质量相等，它指的是就像公平和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一样的，我们法律上讲。
对。
那么形式公平就是说，一个1.4米的人和1.8米的人在同样是在一个1.6米的围墙前面啊，大家看东西，那么大家都很平等，就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看。那么这个1.4米的人什么都看不见，1.8米的人看得很清楚。那么什么叫对等呢？对等就是1.4米、1.8米，让我们看的东西一样多。那么中间1.4米的人需要增加30厘米，有一个垫高，这样的话他就变成1.7米了，他还可以看到10公分。
对。
那么1.8米的人也能看得到。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强调双方之间一种平衡和相称啊，并不必然是数量上的相等。
对。
那么这样就要结合他的这种地位啊。权力啊，价值啊，能力啊，相匹配啊，就是有能力的人多干一点，那么这就是对等，是吧？能力弱的人呢干的相对少一点呢，这也是一个对等而不是均等。
那沙老师，你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研究里，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平等或对等，还有一个单位，就你是用什么标准去看的？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体系，一种单位是我们在讨论家务平等的时候，我们只考虑两个人在家庭内部的贡献，比如说我们俩同时回到家里啊，我们两个你要承担一半，我要承担一半，这是我们的一个一，就是我们俩都回到家里，这个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一啊，我们就看我们的分工。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一个单位体系，或者是另外一种一，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是把你对家庭的贡献一起放在里面的。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企业家，他一年挣比较多的钱，另外一个人是全职太太，他是没有挣钱的，他是待在家里的。那么这个时候家务劳动的分工是不是看他们两个回到家里以后怎么分工，这个作为一，还是说我需要考虑他们对于家庭的不同贡献，这个人提供了100%的家庭的经济支持，而这个人经济支持是零，那意味着是不是说全职太太她就要做100%的家务劳动，另外一个人不做啊？那这他们就是平等的。你要不要考虑他外部的贡献？这个是个极端个案，但是另外一种，就比如说这个人工作特别忙碌，他提供了家庭70%的经济支持，而另外一个人工作比较轻松，提供了30%的这个经济支持，那么是不是他们的家务劳动就应该反过来说？30%的经济支持的人要承担70%的家务劳动。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是，虽然我对家务劳动的虽然我对这个家庭的经济贡献只有30%，但是我的工作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我可能得要工作在外面工作12个小时啊才能挣这么点钱，而你呢是因为这个单位很好，所以你只工作的很轻松啊，大学老师你就可以挣跟我一样的钱。那么我们回到家里，是不是按照我们的经济投入，还是按照我们在外面的辛苦程度来做家务劳动分工？所以当我们讲家务劳动分工的时候，它其实背后有个非常复杂的，你背后的那个单位是什么，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划分这个平等和不平衡的。
哎，我觉得你谈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问题哦。但实际上，如果说夫妻之间说的那么清楚，那么夫妻之间这个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理解夫妻之间就是一个相互依靠嘛，对吧？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外面赚很多钱，100%钱是你赚的，我在家里，那我是不是就说一定是要把这个100%的这个家务，就是要把由我来亲自做呢？那很可能你既然赚了钱，我们可以把有一些家务劳动把它分包出去嘛，通过你赚的钱来采购这个钟点工，采购保姆，那么第三方，这不是也是你来提供价值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但是就是说家庭劳动这个事情，这个关心在夫妻之间的分工，就是谁负责，谁来做调遣，应该是那个不赚钱的这一方。因为他虽然就是说不去做这些具体的工作，但是他要把这个工作管起来，对吧？如果说他既不做又不管，那么他真的是既就是完全变成一个寄生虫了。
对的。但是你讲的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我挣的钱足够缴钟点工。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人工作很辛苦，他的太太是全职太太，但他一个月的挣的钱其实是不足以支撑这个家政工的这个雇佣的。就很多的其实家庭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用这个外包的方式去购买服务来减轻家务负担。那这个时候就理想状态就是说，我们能互相体谅，虽然你不挣钱，你也努力的做好了你所有做的事情，那我力所能及回到家里就尽可能帮你，这个是个理想状态。但是在我们研究里面，其实我们当我们去讨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理想状态，我们讨论什么叫平等的时候，其实这个三个不同的背景其实就逼迫大家，你得要仔细考虑，当你谈平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平等。咱俩不是发了一篇这个关于这个家庭内部的平等，就财产分配的公平逻辑嘛，对吧？我们其实当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发现说，家庭在内部的时候，当你去有这样的一种公平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每个人脑海里的公平的这个单位和标准它其实很不一样的。我自己在做离婚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这个有一方会觉得特别委屈，觉得我付出特别大，但另外一方会觉得他哪委屈了，他在婚姻里面我觉得他就是享受者，我才是那个付出很多，双方都会觉得自己付出很大，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单位体系或者是说那个标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家务劳动的时候的分工平等，其实就在提醒大家至少有三种可能性是你要考虑，一种是只看家庭内部的分工，第二种是考虑家庭的不同的经济贡献，第三个是考虑你的各自在外面工作的劳动强度啊，回到家里我也需要休息，你也需要休息，我们怎么和来做。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导致我们对于所谓的家务劳动的平等会产生很大的争议。所以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具象的问题啊，你们有家务劳动分工的这些争议，其实你是需要去了解对方觉得平等他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体系下，什么样的标准里面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而我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俩的差异在哪里，找到这些差异的点再去协商，而不是简单的要求对方去做多少的家务劳动，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对
吧，
我觉得你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视角，
对的，
让大家去认识，就是说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对
的。而且我特别在乎的是，比如说桑老师以前工作很忙碌，他回到家里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干家务劳动活。我其实自己当时也做的比较少，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一定要强迫我做的事情也一定要他做。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人的贡献他可能不是在这方面的，对家庭的贡献，比如说我们家遇到的很多大事，你不要告诉我家庭没有遇到大事，其实家庭是经常遇到各种大事的，各种重要的事情，我就发现这个时候都是桑老师站起来，他去承担一些重大的责任，去做一些重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他对家庭也是有贡献，他也是家庭劳动的一种，去帮助家庭的其他成员。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的，那我力所能及的能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是我觉得我能做好那个。所以家庭要和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角色能做的事情，尽可能让他做得更好一点点，然后呢去体谅对方，他有没有恶意说我不想干这活就想扔给你，或者有没有这个恶意说我其实就是想要逃避， 还是说他其实有客观的原因，他已经努力了，只是他达不到你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全面一点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家务劳动的分工也好，因此导致的这种冲突也好，可能就会小很多很多，对吧？
对，
嗯，
哎，因为我们的播客朋友们也觉得，就是每次聊尽量聊得精简一点。
嗯，
有一个播客朋友说，
嗯，
张老师、沈老师聊得太长了，听不完，听不完。所以我就想，问一些核心的问题吧，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
好，
来来，你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多啊。
嗯，
那么，比方说，
嗯，
这个。如何评估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价值呢？怎么去看待它呢？
我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不那么学术、不那么偏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觉得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经常是要用所谓的外部的标准去评估，这是在我看来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评估这个价值？当然，这点不太女性主义，也不太性别平等，因为我。大家要知道我做了20年的研究，大家现在想到很多东西都是我早年想的，可是我想了很久以后，我其实会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不要用外部的评估系统去评估家庭内部的这些贡献。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为什么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以什么标准？如果你以钟点工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它显然是低价值的，因为钟点工就是一个收入低的一个纯群体嘛。所以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衡量？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假设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的所谓的家庭和谐，那实际上在我看来就不是评估家务劳动价值，而是我们得意识到每个人对家庭都在努力的做贡献，这种贡献其实不分大小的，如果他已经尽力了就应该值得肯定，如果我们觉得有做不到的地方，有做的大家没有匹配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协商怎么能够把这事情做得更好，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家庭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而不是互相指责的。所以我其实从解决家庭关系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要去评估这种家务劳动的价值。如果我在家庭内部我很努力的做好我这些事情了，当然我的价值跟你是一样的了，我哪有什么大小啊？我觉得很难评估大小。我觉得人其实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就去评估价值的，我自己是这么观点的。当然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已经发现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其实不亚于别的任何一种工种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所谓剩余劳动的价值，创造财富的其实家务劳动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嘛，因为它没有被足够的配嘛，没有被足够的提供报酬嘛，所以它产生剩余价值嘛，所以你看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但是落到具体的家庭生活里，我其实常常问我们为什么非得去评估所谓我们各自的家庭贡献或家庭价值，而是更多的我觉得应该去看我们是不是各自都尽力了，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能怎么互相帮助，我觉得那才是重要的。
对，我觉得从我这个理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是就说你不应该是让这个外面的参照系，
对，
应该用内在的参照系。
对，
比方说他是60分的人，他做到了59分就很好了。
对啊，
如果说他是个80分的人，他做了78分他也不错了， 对吧？他如果是100分的人，他只做70，他很可能他的价值就没有发挥出来。
是的，
那么就是一个自我的参照体系，是吗？
对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要看到对方的困境。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做，可能是我们有种种原因。当然，懒是很重要的一种，但是其实背后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们其实在之前播客里讲过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后来也有朋友批评我说站在男性立场说话，但是我真的是因为我做这个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这个点，所以对我来讲很新鲜，我也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在做那个离婚研究的时候，这个妻子不断的抱怨这个丈夫说他一直就是在玩手机不管家庭，结果我访这个男性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这个谈恋爱之前玩的是什么撸啊撸，要什么在电脑上玩6-7个小时不下来的。谈恋爱了以后呢，他就发现不能消失6-7个小时，所以他就开始玩什么2-3个小时像王者荣耀这种线上的游戏，这个比较短的在电脑上的游戏。结了婚以后呢，发现老婆回到家，你在电脑前就不陪老婆，老婆就会很生气，所以呢，他就把电脑的游戏给放弃掉了，开始手机来玩王者荣耀等等这样的游戏。然后等到他有了孩子以后呢，他甚至连这个王者荣耀都没办法玩，他就玩那种手游，可以随时随地中断的。他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让步和贡献，可是从这个老婆眼里，他就是在玩游戏， 他不管就是在电脑上玩游戏还是在手机，总而言之他在玩游戏，所以呢对他完全看不到这个男性的改变。可是我后来问了这个一些打游戏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男性做出了巨大的这个委屈的这个妥协，就是从一个玩电脑游戏的人玩到手机，玩到那种这个手游，那是一个堕落，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男的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原来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男的也觉得说，我其实也在努力，但你老看不到我努力，你老批评我，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好的夫妻生活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看到对方的努力，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哪些你做得好的，然后我觉得我肯定。所以我在家庭教育的课里面，沈一菲的家庭教育课特别强调正面标签。其实那个正面标签不仅是贴在孩子身上，其实夫妻关系里也要用的，这样子对方才知道哪些是我做的对的，然后我才能更好的往前走，我才能更好的就是说知道我怎么做是好的。
沈老师，那你觉得要不要让孩子去参与一些家务劳动，还有怎么样让孩子去参与家务劳动呢？
我觉得参加家务劳动参与孩子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孩子参加家务劳动也很有成就感某件事情。因为现在的孩子，但是我不觉得要需要去给孩子钱去参加家务劳动，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奇怪的。我在家庭做家务劳动也没有钱，为什么我的孩子参加家务劳动要付钱呢？付钱的话就变成钱是成就感，其实不是的，而是我觉得孩子就负责一个家务劳动，然后这件事情做得好，我们可以定期的给表扬他，让他产生成就感。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如果我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也不会要求孩子做。所以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因为家里有钟点工有妈妈，所以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要求孩子做。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家务劳动都要我们自己做，所以我的儿子就会承担部分的家务劳动，比如说地板是他拖的，然后衣服是他洗和叠的。那这样子你就会经常找到好的地方去表扬他，哎，这个地板一直很干净，每一个客人来我都告诉他们，哎，这个地板是我儿子负责的，很干净。所以其实是叫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很重要的点是，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表扬孩子的地方，给他成就感的地方，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我其实是家庭有参与的，我对家庭是有贡献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让孩子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其实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孩子也会不会特别的反感，因为他如果能做你又给他肯定，那我觉得他就是很好的，对吧？桑老师应该参加家务劳动嘛，对吧？桑老师现在土豆做得很好。
我对我来讲应该说这 确实是为了配合，因为我一直在算我做个土豆，那么这个和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去每个小时的这个 billable hour 所产生的价值，那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但是即便如此呢，这个你要知道很多律师他是不愿意做家务的，
嗯，
因为他一个小时在算钱的，就特别是按照小时计算算钱的那些人，他觉得我做一个土豆和买个土豆比起来谁更便宜的问题，
对，
这样性价比。
那人生不能都用这种方式去计算呐，
对
吧？对，
就是我角色变成教授以后，我就觉得应该是要改变观念啊。
嗯，
那很多男性教授在家里都是做家务做了很多，而且菜做得很好。最近我和一些我们的同事聊天，大家都讨论啊，你做饭我做啊，我家里就是我做饭啊。
嗯，
所以这个职业也决定了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态度啊。
对，其实做不做家务活其实跟身边氛围非常重要。所以我以前在组织家庭活动的时候，我经常是要求比如说出去旅行带着孩子，我就一定要求爸爸到位，如果爸爸不到位你不能参加我的旅行团，就是因为你要创造环境，就是这个事情是两个人分担的。所以你身边的很多男性都做家务活，你就会觉得很正常，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做家务活，你做家务活就会变得很奇怪。所以很多年前啊，这个上海男人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物种，因为竟然在菜市场上经常看到上海男人在买菜。今天我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嘛，男人应该买菜嘛，但是在几十年以前这会被看成是另类。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地方的男人就会讥笑上海男人，那在他的文化里他就不能去菜市场，因为他如果去也会被讥笑，所以身边的氛围是很重要的。所以桑老师现在身边的氛围还不错。
对，那么我顺带便这样一个聊天，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让家务劳动变得快乐呢？
我觉得除了少部分做家务劳动本身很喜欢的人，其实家务劳动或者说很多事情它其实都不是以快乐为标准的。做家务劳动本身就不是为快乐为目标的，你要快乐你就去做别的事情嘛。家务劳动常常就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家务劳动如果你不得不做，你就要想方设法让它变得更高效， 更简单，对自己要求不要太高。我有的时候会很受不了有些人要求很高，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又抱怨很多。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我就不擅长，我就买各种调料把它做一做嘛，只要能吃就行了。你又不要给自己要求很高，然后又花很多时间，你又抱怨，那没必要啊。所以我觉得很难，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做家务劳动，你很难家务劳动一定获得快乐，而且也没必要。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它变得高效。如果能花钱购买服务，那你就去花钱购买服务。你可以把省下来的时间啊，你就可以自己去找快乐，或者省下来时间挣更多的钱，用这个钱去买自己别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解决方案，但不见得每件事情最后目标都是能快乐的。有些事情不能快乐，那就高效的做掉它嘛。人生其实就有一半的事情都是你不快乐的，你做不快乐的事情不就是为了挣钱去买自己的快乐吗？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快乐的，除非你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家务劳动。当然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评论里经常，他一边听我们的播客一边做家务劳动，觉得就快乐多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好方法。
对，我觉得有人在开车的时候听播客，有人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在播听播客啊。
对啊，
对，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了。你据说要回来做一些家庭教育训练营还是什么恋爱训练营，这个筹备的情况怎么样呢？
啊，我们基本上定了，我们在7月份一定会开家庭教育的这个2天的培训，然后会开亲密关系的，就关于亲密关系脱单难的，就是年轻恋爱的1天。然后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个思维的这个有效沟通和理性决策的这样一种提升你能力的一个培训，因为这是我在2020年以前到公共领域之前做的很多的非常有效的培训，想要在这几年再重新捡起来，因为我觉得线下的互动还是很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啊，然后我们也到时候有信息也会在播客里也会进一步跟大家分享，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后面几期的这个播客，我们会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怎么联系的方式也会在播客里讲。嗯，
对，那个如果是包括你们希望这个有什么样的期待啊，你希望这样一个训练营做成什么样子呢？
嗯，
都可以去讲，
包括时间怎么安排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你回来就好啊。
嗯，好，那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吧，桑老师。
今天我这个这么超级难度的题目就很难总结了，因为沈老师你再跟我们系统的回顾一下吧。
其实我们今天是从洗碗机开始聊起，聊到了家务劳动。其实总体上我其实特别想分享一些我们在研究里发现家务劳动它的确很琐碎，也比较让人不那么喜欢的事情，但是高科技的确可以减轻一些的负担，但它家务的劳动分工依然是我们今天家庭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也分享了关于家务劳动分工的这种3种不同的平等的逻辑体系，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处理家庭内部具体的事情，而不是说给一个学术的报告。所以我们其实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验，也分享了一些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包括后面讲到孩子的参与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做这个播客的目标是能够给大家一些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建议吧，能帮到大家我们会很高兴。当然政治正确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在做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播客不强调我们就不做了，我们也在做，只是我觉得这次播客的目标其实更多的能帮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好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主要是要讨论家务劳动啊，改变我们对家务劳动的一些看法和认识，那以及这个两性当中啊，怎么在家务劳动的这样一些活动当中啊，实现均等，实现对等而非均等啊。那但是我们这个从学术的角度呢，这个从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啊，家务劳动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呢，从洗碗机的这个事情上呢，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从一个小的点切入讨论一个大的问题。那这样呢也是一个写作论文写作的或者价格论文的一个方式方法。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播客就聊到这里，希望呢对你有所帮助。
好，
我们
也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中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
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亦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